他从小到大是一个我非常敬重的长辈，我甚至没有怎么感觉到他在男女这件事情上的就是偏好，就是我和妹妹他都非常的疼。但是到我哥结婚这件事情，到他自己的儿子要结婚这件事情，我发现他好像没有把对面那个女生当做一个正常的女生去看待，就他的某些行为让我觉得他有点厌女。就是回完茶之后他说的话就是你长大成人了。
这个芝芝有跟我们立刻吐槽、哦、你今天终于长大成人了。
对，你长大成人了。我天哪，你儿子成年已经过十年了，然后你跟他说你长大成人了，
就觉得好像那个一个男人要成人需要一些附属零件，这个附属零件就是他的老婆。
对，
对不起，那一刻辩论的我又上线了。我说我可以力所能及的给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把最好的都给我的小孩，但是任何父母都无法保证他的小孩可以拥有别的小孩有的东西。那别的小孩有爸爸，我就必须给我小孩一个爸爸。那别人的小孩还可能有十套楼可以继承，30亿的财产可以挥霍。我说那我给不了，难道我也不能生吗？我说作为父母，我给他我能给的最好的一切还不够吗？
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我就在群里就是骂他。我那天说的话非常的狠，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结婚吗？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你是一个很好的父亲，甚至连你自己都这么觉得，你在家庭，你在丈夫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我想到如果我以后能找到像你这样的丈夫，我就会觉得很累。你在我这里是非常不及格的分数，但是在世俗评价里你是一个及格分以上的分数了，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大家过得好吗？
我是小 V，
我是小 Y，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混一色》。
Hello， 混一色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你们最近过得好吗？最近呢，是因为是小 Y 的30岁生日，所以他说他想要策划一个关于他30岁生日的一个成长专题。上一期，如果大家要收听我们的上一期的话，是关于一些自我挑战和自我认知方面的话题，我们和小浩和朱金一起聊了一些关于挑战和比赛的话题，基本上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的感觉了。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借着最近刚刚过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和亲戚之间的互动，我们想要探讨一下在这样一个年纪别人对你生活的评价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在过年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年纪，大家回家见到亲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很多的，比如说催婚呀、聊工作呀、聊收入啊、催生娃呀之类的问题，以及面对这样的指手画脚，你们对此有什么应对的小妙招？当然我跟小歪是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年了，所以我们这次邀请了两位暂时还在国内的朋友，让他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经历。为什么说暂时呢？因为有一个人他可能有一些变动，但是我们不说，如果他真的有变动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说好。所以我们让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首先是那个我们去年的年度通告王。
嗨，大家好，我是芝芝，我又来了，今天跟大家聊一些过年发生的很好玩很好笑的事情。
我知道芝芝的故事都非常的精彩，非常期待。另一位就是菲菲。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没了。
还要说什么？
不用了吧。那我们就迫不及待了，我们先从芝芝的开胃大菜开始好不好？
对，这期本来预计很早就应该录，但是芝芝说Oh, my brother is going to get married. 就是我哥快要结婚了。他哥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播客上，这个人
甚至没有一个昵称和代号啊。
从高考，然后到什么出去旅游什么的，好像都有他提到他哥哈。
哦，真的，
那终于结婚了，那你又输了耶。
我们就暂且叫他代号叫做太子吧。
太子，哦，这个代号不错哎，非常契合今天的主题。
太子。 他三代单传呢、啊嗯、
对，毕竟三代单传。
三代单传啊？
嗯，
这么牛逼啊。
他爸爸是他们那一代唯一的一个男生，就他有一些姑姑，但是他爸爸是唯一的男生。然后我们这一代又是独生子，他又是唯一的男生。我的天哪
！Oh my god！
哇哦！
那你妈有说我们输了吗？你怎么还不结婚？
我觉得我妈她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她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挫败，就是在这个方面的比拼上，她可能会觉得有点挫败。
哎，为什么？就是家长有在比拼自己的小孩谁先结婚这件事哦？
当然有啊。
啊，为什么？难道不应该是比谁的结婚对象更好，比谁先结婚更重要吗？
假设你要先结婚了，他才会跟你比谁的结婚对象更好。那你如果没有结婚，你天然就陷入了一个劣势，就在我们家那里，就我们那种小地方，你天然就会陷入个劣势。
也就是说你就还没有拿到那个比赛的入场券是吗？
没错，就是你甚至没有跟他们比的资格
啊。那你觉得你现在男朋友能比得过吗？
我拒绝这种竞争，就是我自己从来不会去想这种竞争，因为很瘆人。这种竞争就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另外一个哥哥，阿姨家的哥哥，他也是大龄结婚的。然后大龄结婚之后，
多大龄啊？
他大概34、5岁结婚的吧。然后我舅舅家的姐姐，她可能也是34、5岁。我妈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自从那个哥哥结婚，那个舅舅就再也不去那个阿姨家了。
为什么？
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两个还可以一起就是感叹一下，哎呀，怎么现在小孩都不结婚，我儿子我女儿都不结婚、
啊、
但是我阿姨的哥哥先结婚了，那一场婚礼我姐姐是没有参加的。
为什么不参加啊？不好意思参加。
我姐姐不是，我姐姐参加了，肯定那一桌子上人除了关心新郎新娘之外，就在关心他为什么还不结婚、
嗯、
然后在那个哥哥结婚之后，我舅舅就再也不去那个阿姨家。就他以前会时不时去那个阿姨家溜达溜达，然后跟他就是聊聊闲天啊什么的，现在不去了。
那你那个姐姐后来有结婚吗？
哦，那个姐姐就是今年的故事了。就是今年过年的故事了。
哇哦，
好精彩啊。
好吧，那你先回述一下，你从回家开始你妈有什么反应吗？你回家当天你妈有给你透露出什么讯息吗？
其实我回家还好，我回家我爸爸我妈妈对，自从我跟他们很严肃的就发过疯之后，他们也不太在我面前就是很那个的提，就是嗯，你怎么还不结婚，就是催婚这种事情了。他们可能更多的事情是会放在关心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上，但是他们免不了的就会跟我说就是啊，你哥他今年过年应该会把那个女生带回来，然后他们就是3月份的时候会结婚这种话。这种话其实还好，因为我也其实很欣然的想看就是你从小一起长大的人结婚呢。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有个前提。
你想看他的笑话吗？
不是啊，我是说嗯，他能找到
看看你老婆到底是一个什么活
子。他能找到喜欢的人，然后他能结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因为我
这么善良哦。
因为我哥之前他的态度是我让我觉得就是直男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小姑娘会喜欢他的。然后他的前情提要其实还蛮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姐姐她比我哥哥大3岁，我哥哥比我大1岁嘛。那个姐姐
抱金砖呢？
对。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那还挺难得的，因为在我们家那种18线的小城市，然后你们两个不是相亲认识的，然后那个女生还比男生大，就其实这种认识和这种就是在一起的过程还挺好的，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的。
嗯。
但是你知道他是太子，太子的意思就是所有人都觉得我家小孩非常非常好。那在我家小孩已经不是很年轻的情况下，这个女生又比我哥大3岁，他们家所有人都不同意。
What？
他们家所有人都不同意、啊、就是我奶奶一开始问我姑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姑姑就说那、啊、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不管，我不知道。
哎，不是，所以不是他爸妈不同意，是亲戚不同意。
他爸妈也不同意，他爸妈不同意到有多明显，就后面跟你们讲，太可怕了。就是他的几个姑姑，就我哥的几个姑姑，就是从小都是很宝贝他的那一种，因为他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嘛。
你这个哥哥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嗯、是
我那个表哥，
他妈妈跟你，
他妈妈是我爸爸的妹妹。
哦，他 OK，
嗯，所以他自己的姑姑，我爸爸是他舅舅嘛， 他自己的几个姑姑都是非常的不赞同的。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比他大三岁。我奶奶甚至说了一句什么话，大三岁，哎呦，这个属相有点冲哎。
狗配什么？
我不知道狗配什么，但是他是说
羊，
我不知道。
哎，不是，所以说这种传统文化就是用来让这个家长借题发挥用的耶。
对呀，然后我后面还在说，我不说古时候不都说女大三抱金砖吗？
对啊。
然后奶奶说啊，那个属性不配哎，你跟他讲一讲哎，属性真的不配哎。然后我就觉得就我哥其实还受了一些压力，但是等到他很快的就是跟我们通知说他要领证要结婚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就感觉他扛住了一些压力，肯定是他跟家里争取过嘛，就是我一定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他跟家里争取过，所以我当时还挺觉得挺好的。就是我当时觉得挺好的原因是我以为我姑姑和我姑父就是软化，他们态度软化，他们接受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好像只是被动承受了这件事情。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对这桩婚事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不热络
啊，
非常的不热络。
哎，双方父母没有，不是应该早就应该见过面了吗？
是谈婚论嫁的时候才见面的吗？
就今年的事儿了，
就是去年年底的事情，前谈订婚啊什么的事情吧。就我都不说那些订婚的那些细节了，我说一件让我非常觉得惊讶的事情是什么？是就那个星期天我哥哥办酒，但是那个星期六是女方家里先请饭，因为他们想把女方家里先重要的亲戚请饭请一顿。
女方家也是你们那儿的吗？
女方家是另外一个，是啊，那记得
哦，所以不远不远不远。
对，这里给我打个马赛克，是另外一个区的，另外一个县的，
不远不远，都齐下。
对对对，其实很不远，非常不远。然后那个其实也是一段正经的酒，因为他是他们家订了他们那个区最好的酒店，然后请了大概十几桌饭这样子。然后那天我哥穿的什么呢？我觉得他脑子也有坑，他是不是觉得就是他爸妈答应结婚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呀？他真的脑子也有坑，他那天穿了一条运动裤运动鞋。
那就很不尊重女方的亲戚啊。
那女方穿的什么？
女方那天穿的是中式的 一整套马面，化了妆。
那他是故意想要摆脸子给女方看吗？还是说他就是完全意识不到？
我觉得我哥他可能就是脑子有根筋，他不知道。因为我那天早上我看到他穿运动裤运动鞋，头发也没抓的时候，我说你今天不应该穿好看一点吗？他说今天穿好看干嘛？我今天穿的不好看吗？我说你穿个运动裤哎，哥哥穿个运动裤啊。然后我姑姑穿的什么呢？我姑姑穿的是一件旧的黑色的羊毛衫，然后一双运动鞋和一个防晒风衣。
防晒风衣？
对，我当时我就觉得他们两个穿的是不是有点不那么正式，还是说今天的饭不是一顿很正式的请饭。我到了之后发现那边的女方穿的什么呢，那个女生一开始是不在的，她在家里化妆，应该是请了化妆师上门化妆。她到的时候穿的是一整套中式的就是小小衣服，金色的那种马面裙。她妈妈穿的是一件红色的丝绒旗袍，外面套了一个披肩、
oh、
然后化了个妆。然后他爸爸穿的是西服，然后他们家那个饭甚至有人专门在前面就是有迎宾的那种区，然后他们还有跟新郎新娘拍照的环节，跟新郎新娘的爸爸妈妈一起拍照的环节。其实它是一顿很正式的酒
哇。
然后我就很不能理解。我要说一下，就是这件事情不是说我姑姑姑父他们他们其实是场面人，就是我姑姑姑父他们是 social 的人。就假设你不是一个 social 的人，你是不怎么出去跟别人交际，你可能很多社交的潜意识的东西你不懂嘛，那可以理解对吧？但是前提条件是我姑姑父他们家里条件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不成立，就是如果我不是一个特别会擅长社交或者处理这种场合的人，如果我对这个场合足够重视的话，那我一定会前面就会担心自己哪里做的会不会失礼。所以如果我越是不擅长而我重视它，我越是会提前打听一下我应该要怎么做。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实在是太惊人了。
那天早上我们是一起开车过去嘛，然后我跟我家的亲戚还有我姑姑父一起开车过去嘛，然后我们不只是我们其他也有人说我姑姑穿的不够正式这件事情。然后我姑姑就觉得啊，今天又不是正日子啊，今天就没有必要抢他妈妈的风头啊，干嘛穿那么好。
哦， 好会说，好阴险的话术哦，好像还搞得好像他很贴心一样。哎呦，不要抢他妈妈的风头 ！Oh my god！
可是我觉得也
中年妇女的智慧，
你对啊，你也不能就穿个运动裤、牛仔裤就去了吧？
对啊，你看人家甄嬛在和宫朝拜的时候是怎么不抢别人风头的同时，也给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这个真的是他不光那就是这句话一出，我就觉得他妈还有他，就估计你哥哥这个衣服，至少他妈他们一家这么穿绝对是故意的。
我觉得我哥可能是他没那个意识，没有意识到他要穿好看一点，但是我觉得他首先他不应该没有这种意识，但是其次就是他在家里肯定是没有人提醒他你要穿正式一点的。
对对，就是他妈妈肯定是故意没有提这件事情，然后他一看他妈也随便打扮一下，他就觉得哦，那可能就是这样吧。哎，但是我想知道他们到了当场发现这个场合其实很隆重的时候，你哥难道还是没有意识到一切都他就穿着那个运动服然后站在人家的礼服旁边跟来宾合照啊？
太子的意思就是太子是从小到大非常顺风顺水，就是他没有见过什么什么什么挫折，他所有做错的事情都有别人给他兜底，所以他会有非常非常非常的自信。
哦，所以自信到觉得自己穿运动服也挺漂亮。
嗯，他非常非常自信。
那女方嫁妆脸色不会很难看吗？
肯定会吧。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要难看的。但是那个女生她没有，就那个第二天其实也有很奇怪的事情，但是那个女生她也没有表现的很明显的不开心。
该不会也是从小被 PUA 到大吧？我觉得你应该忍
不
了吧。要是哎，菲菲如果是你未来的男朋友在你们家宴请的时候穿了运动裤到现场，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不会跟这种人在一起。
你想问我会是什么反应是吗？
对啊，
对，你觉得你会怎么处理？
不可容忍。
我也觉得是不可容忍。
因为是这样，我脑补了一下，我代入了一下我自己啊，我觉得我盛装打扮之前，我不会自己偷偷盛装打扮，我肯定会，我比如说我会告诉他说，明天我想穿这一套衣服，你觉得这样穿，你觉得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你觉得你穿什么咱们比较搭？我觉得我会跟他商量一下的，因为我也没有必要偷偷惊艳所有人，对吧？这是一个订婚仪式，我可以提前跟他沟通一下，我说我想穿什么，然后也征询一下他的意见，他觉得我这样好不好看？如果在这个前提下，他还是像你们刚刚描述的那样一身运动装就去了，那我只能理解为他想给我一个下马威，给我加一个。
但其实这种事情我都觉得你应该要主动提出来，就是这是你的尊重。
我觉得有点奇怪，我真的觉得有点奇怪。就像菲菲说的那样，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提前通好气啊，难道那个女孩子不知道你哥会这么穿吗？
我哥是他星期天结婚，他星期五下午才回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你都不应该需要另外一半主动提，这是你非常自觉的行为，这是你表示尊重的行为。
对啊，
对，但我觉得我是觉得正常人他要沟通一下，因为比如说你这个你哥的这个对象现在已经结婚了，那他穿了一整套马面裙，你哥穿了那种三件套的带双排扣的西装，当然了也都很正式，但我个人可能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mismatch， 所以我总觉得两个人在这之前肯定是要互相商量一下的，就是一个是表示对这个仪式本身的重视，再一个了双方也可以在整体的这个风格上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协调的这种搭配。那如果说商量了但你哥还是这样去了，那我真的找不到任何理由给他开脱。
我很疑惑，就那一天我都很疑惑。
我觉得我要是这个女方家长的话，我就会觉得这婚真的非结不可了。
都很
怎么可能
生气、啊、
女大三呢，你不知道那个女生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压力好吗？
对，
她有可能就是有一种就不能再等了，现在立刻嫁。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家那边很小城市，然后比我哥哥还大3岁，到现在也单身没有结婚了，那这个女生是应该是会对自己的另一半是有一些要求的，然后她也是有一些独立自主性的，不然她早就听她家里的压力了。她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然后是我觉得她自己是有一些选择的，然后还这样，我就救命啊。而且这件事情让我更加觉得，就是我想了一下他很深的细节，我觉得让我最觉得不适的地方在于， 我姑姑她从小到大是一个我非常敬重的长辈，然后我没有明显的，我甚至没有怎么感觉到她在男女这件事情上的就是偏好，就是我和妹妹她都非常的疼。但是到我哥结婚这件事情，到他自己的儿子要结婚这件事情，我发现他好像没有把对面那个女生当做一个正常的女生去看待，就他的某些行为让我觉得他有点厌女。这只是其中一个行为，还有很多行为，就什么不主动的去聊那些结亲就是结婚那些要的仪式啊，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女方在推的。他某些行为让我觉得他有一点厌女。
哎，我再插播一句，所以那个女方的家庭条件跟你哥家是匹配的吗？
哦，对，这个是前景提要。那个女生家里家庭条件跟我哥非常的门当户对，甚至比我哥的条件还要好一点。那个女生自己有房，自己有车，他们家一家都是公务员体系，在我们家那种小城市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条件了。
哇，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让人绝望的点就在于，这个女生她自己家里面条件都这么好，就是因为大了三岁然后就要这么迁就男方，就为了把她嫁出去。
对呀，而且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这种人旁观会觉得
结婚很恐怖，
很割裂。对，我觉得很割裂，就是一个这么爱小孩的妈妈，然后他要去接受自己小孩是的另一半是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中式婆婆的样子，就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恐怖。
好，那我们继续嘛，那我们继续来聊一些还有哪些中式婆婆的行为。
汗毛都竖起来了，好恐怖。
就当天女方的那个办酒的当天还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天办酒本来说好是就是那边很客气地问我姑父说啊，你们这边男方要来多少人啊，我们给你们留桌子。然后我姑父说啊，我们大概去18个人。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女方办酒我们要去这么多人，讲道理我们这些亲戚都不用去的，18个人就18个人好了。然后大概在婚礼那一周，他们家有一家亲戚有4个人就是阳了，就是整个人非常重感冒，应该不能去了。那18个人就会变成14个人嘛。
哦，那不好。
然后这件事情是我另外一个小叔问我姑父，我们家18个人变成14个人，你没有跟那边的爸爸讲啊？那边给我们留了桌子呀，对吧？那你他给你留了2张台子，到最后你去了14个人，不是有好几个位子是空的吗？你结婚那天位子空了多难看呀。然后我姑父才说啊，这个还要跟他们讲的呀。然后才去跟他们讲，
不是14个人这个意头也不好啊，什么意思啊？
你关心的点倒是很奇怪的。
我也觉得
不是，他们选择18个人难道不是有这个考量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事情你是要跟对面讲的呀。你办酒结婚哎，然后你一张台子你空了一半多难看呀。你跟别人讲了，别人有一些亲戚没有来得及请，或者有一些他们那天还有临时来的亲戚啊，然后都每一桌都加了那个板凳，他都没有往我们这桌就是很就有点空的那个桌子上加。其实那边
哦，所以女方对你们很客气，
非常客气了，那边非常客气。就正常的女方说什么结婚你有什么房子车子彩礼的要求，那边一点都没有提的。
所以彩礼也没有，
彩礼就是我姑父的话还要彩礼啊。
What？ 就是说大三岁不能要彩礼是吗？
有这一说吗？没有这一说吧。我是觉得你因为他们刚结婚嘛，给你留一个 to do， 你到时候跟你这个嫂子哎呀熟悉起来之后，能不能问问他，他是真心实意的相中你哥了，所以愿意在其他地方上如此退让委曲求全，还是因为他真的年龄到了，所以就是
迫于压力不得不嫁。
对，我真的好困惑。我很难想象一个女孩她
对她到底看上她什么了，
因为这看起来就是女方家一直在忍让，然后你们就你姑姑和姑父一直步步紧逼的感觉，通过你的描述。
哎，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我有一种猜测，就是我觉得这么明显的一种对抗行为，是因为你们那边这个结婚前女方单独办一次，这个是约定俗成的习俗吗？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就是因为这个办一次酒也不要你们出，也不要男生出钱嘛。
是，但是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既定的习俗，所以我觉得 我只是这么猜测。我觉得就是这个男方会有这么强的对抗情绪，就是觉得女方这是在彰显他们家的实力，想要给男方这边一点震慑，说我们家这边是那个什么，想要抬高一下自己女方的地位，所以说这个男方就如此的不配合，就是不想配合他们。正是因为这个并不是每个女方都必须办的，而他们要办，所以就感觉是女方在想要抬高自己女儿的地位，所以办了这么一场酒，所以男方就会抵触。我有一种这种感觉。
完全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深哦，好难揣测。
我觉得他整个流程贯穿下来就是在默默的表达自己的就是不主动的，
因为这是不是明摆着很不喜欢吗？
就我觉得是不够尊重吧，他这种不够尊重让我觉得挺中式恐怖的。就包括后面结婚当天多好笑，我都没有吃过这种酒。结婚当天我哥他们家摆的酒在两个分开来的厅，然后仪式在其中一个厅摆。
什么意思？男方在一边女方在一边吗？
不是男方在一边女方在一边，是有一个厅他是只吃饭看不到仪式的，另外一个厅他会看仪式吃饭，然后这两个厅是完全隔绝开的。
是因为订不到更大的厅了吗？
当然不是啊，我也问了这个问题。我问另外的婶婶，我说我们是没有可以30桌吃饭的酒店吗？说怎么可能？
那个座位安排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是为了省钱是吗？
他一开始说的说法是，就是因为我姑父他是政府的人，他一开始的说法是说怕排场太大了被检举。但是这件事情我另外的就是在政府的亲戚，他们是觉得这个理由是不太成立的，因为他们结婚之前像他们这种等级都会先写一个申请信，都会先打一个报告的，就是你跟上面领导打过招呼啦，就是我儿子是要结婚的，他可能会有多少桌酒，这个是已经打过报告的。那你打过报告了你还这样分开来，我就觉得就是很尴尬啊，你让那个厅在等仪式的人在干嘛呢？而且这件事情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我那个太子他应该是全权交给了他爸妈，他一点都没有管。
就是说这个桌子的分配。
对，他是那一周回来结婚他才知道原来是两个单独分开来的厅的，然后他再跟我说啊，那是不是可以搞一个投屏直播，把这边的婚礼的进程同步到那边去。他是那天周末才开始想这件事情，就代表他之前完全不知道，他一点都没有就是参与这个婚礼的策划。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在另一个厅，就是被安排坐在另一个厅的，他是以什么标准来分类？
是谁啊？
对啊，
对对，我也很想知道。但是这个名单就是只有就是没有给我们看的，我也很想知道是不够重要的然后就坐那边去吗？我不知道。然后我也觉得很惊讶的事情是，这个老婆是你跟家里抗争然后你想要娶进来的，但是你又对婚礼这件事情非常的不上心，你甚至都没有参与这件事情的策划，就这件事情全部都是你爸爸妈妈弄好了然后给你说安排，你要什么时候起来，你要什么时候去接亲，你要干嘛干嘛，你也是在结婚前一两天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厅是这样分开来的。
我怎么觉得你哥有点妈宝啊？
他就是啊，他是个太子啊，
三代单传很难不这样吧？可能
故事是告诉我们找一个妈宝多么可怕。
对呀、啊，但是你说他有没有自己的自主意识？他有没有？他也有，因为这个老婆很明显他家里不喜欢，他跟家里抗争过，他才娶进来的。
但我觉得好，
我觉得这种不算是对，这个不算是他不是妈宝的证明。
嗯。也许他妈一听，哦，我儿子这么坚持，那就让他那个了吧，让他同意他的决定。
或者他妈说，那既然你坚持要娶她，她家条件不如我家，她的条件配不上你，我们就不出彩礼啦，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他也同意了呀。
对啊，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知道我妈因为不喜欢我对象的原因说我们就不给他一分钱彩礼，谁让他大你3岁呢，我不觉得我会说 OK 就这样办。
我觉得你有可能把你自己带入了你哥的那个位置，你觉得你需要什么就需要非常努力的争取才能得到，但他有可能没有很强烈的争取，他爸妈就同意了，你知道吗？
也有可能。但是彩礼那件事情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给，但是一开始协商的时候他们是不想给的，
就是那边的条件是挺好的，他们其实不太在意这些钱。但是就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比很强烈的是什么呢？是去年我有另外一个哥哥结婚，就是那个大龄未婚的那个哥哥结婚，那边找的嫂嫂也是就是跟我那个大龄哥哥年纪差不多的嘛。然后我阿姨就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就那边的爸爸妈妈说其实我们也不要什么彩礼啊什么的嘛，都是两个小孩的，但是我阿姨是非常主动热情的给了一张卡的。包括那边来结婚，然后我阿姨也是非常主动热情的把整个家啊就重新装修啊什么的，铺新房的时候还特地找我们去帮忙，就是要布置啊什么的。如果我一开始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我可能觉得我姑姑的态度是正常的一个态度吧，因为那边进来只是他的媳妇嘛，可能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经历过那个很热情的很尊重的婚礼之后，我再看这边的婚礼就会觉得那边给一些脸面，就是说我不要一些抠一些小细小节，那你就完全真的就是你说不要我就不要了吗？我就不给了吗？
真的很恐怖哎。哎，所以你有给那个什么嫁妆吗？要嫁妆吗？
那边陪嫁陪了一辆车子啊，而且我说了那个女生自己有房子啊。
What？
我哥没有房子，
所以要住那个女生家的房子。
他们两个现在是异地的状态，但是回了肯定就是住那个女生家里。
哇，异地大三岁，你哥还这么坚持啊？
对的，他异地是因为后来家里给他找了关系，把他调到省会去了。
你说谁调省会了？
把哥哥把太子调到省会去了。
原来是这样。
那个女生家，对，我哥原来在湖，他们在湖认识的，然后后来现在我哥被家里找关系调到去了。
哦，所以你爸妈心里可能还是觉得他配不上啊，就不只是大三岁的问题，就是觉得他配不上
啊。我儿子在省会了是吧？啊，找个省会的公务员。
对啊。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样想想，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没有像遭到多大阻力啊，我感觉啊。
我也觉得
他是很矛盾的，就是心理上他认为自己的儿子现在已经是省会城市的公务员了，可以找到一个省会的公务员，但实际操作上省会的女公务员对你哥的要求绝对不是现在这样的，绝对不是说没房没车没嫁妆，家里人还这种态度，然后你哥还是一个大妈宝，他会同意的。就是在这种强烈的落差下，就他认为他应该值得一个那样的，但他找不到一个那样的，所以他对这样的他同意了，但同意的时候他又不自觉的要给人家下马威，就觉得是你高攀了我。
对，这很显然就感觉他们真的是在处处的想要压低这个女方进家的时候的地位。
好神奇哦，他们从哪里学的这些 PUA 的招数啊？
我这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地方，就是好像你一个太子的妈妈，当你儿子结婚之后，你就自动进入了这个中式婆婆的角色，你就自动进入了，
没有学习成本。
对，你都不需要去习得这个技能，你就自动变成了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这可能就是这么多年的社会文化然后给他们带来的固有天赋，
耳濡目染是吗？
对，就我们这些旁观者看了就会觉得很恐怖啊。
而且你觉得这里边处处透露着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来说，这个男性所要付出的努力和在这个结婚这件事情上的地位真的就自然而然的比女性高出了一大截。就这个女生真的要付出多很多的努力才能够得到一个唉就让人一言难尽的男人。
我真的觉得你哥就属于典型的，你哥和他的家庭啊，就是怎么说眼高手低吧，就这是他们能够够得着的最好的女生了，但他们不愿意承认，所以才要拼命的打压这个女生的一切条件，来证明其实是你高攀了我们。我按照我的价值观，我怎么听都是你哥高攀了对面。对面家庭是如此的通情达理，开放又包容，还有钱，就怎么说呢？
就是好好奇哦，你一定要给我们 update， 等你这个嫂嫂进家门之后。
哦，他们已经就是已经在说了，就是啊，龙年要生个龙宝宝。我就是
来不及了吧？来得及吗？
我不知道。
来得及，来得及。
这已经三月了，怎么来得及啊？天哪！
我就是很疑惑，非常疑惑，从头到尾都很疑惑。就这种对女生的，特别是这种对女生的这种，你说是排斥也好，就这个社会的排斥也好，包括厌恶也好，就这种事情让人觉得很恐怖。
我这期标题起好了，没想到一场婚礼让我的姑姑成为了厌女。 哇哇，这期一定会爆，
很难评，很难评。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恐怖
啊。对啊，你是能感受到这种若有若无的厌女的情绪在，你好像你是个大龄，然后未婚，你就是天生就带着原罪一样，你就天生比人低人一等。
我记得好像也有讲过这个故事，也是女生跟比男生大一点，然后因为他们结婚很早，本科的时候就领证了，但是当时男方家长好像就特别反对，而且那个男方家长还是北京人哦，就说明这个，而且只大一点点，只大一年，只大一岁，只是他们结婚比较早。
所以就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它是有普适性的，就是它不是我太子这个家庭的事情，我觉得它对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很多像太子一样的妈宝男甚直男的家庭，这件事情是有普适性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中式恐怖的结婚的故事，恐怖的中式婆婆的故事。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这个真的是中式恐怖哎。
嗯，而且那天敬茶的时候啊，就不是会有改口敬茶吗？
嗯，
我姑姑把就是我哥哥就那个太子改完口之后，然后我姑姑就是回完茶之后，她说的话就是你长大成人了。
这个芝芝有跟我们立刻吐槽，哦、你今天终于长大成人了。
对，你长大成人了，我天哪，你儿子成年已经过十年了，然后你跟他说你长大成人了，啊。
就觉得好像那个一个男人要成人需要一些附属零件，这个附属零件就是他的老婆。
对，就你
但也没有啊，我感觉他还是没有成人。
我觉得好惊诧啊，这句话，你长大成人了，很真情实感，然后旁边有人在附和，就他的姑姑在附和，哎呀，我们小狗今天长大了。
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网上不是说一个男生他会因为结婚突然变得孝顺起来，就在他结婚之前他不觉得他妈有多不容易，但他结婚之后他就开始觉得嗯，我妈把我拉扯大很不容易、所以你要孝顺我妈，就是对自己的结婚对象提出各种要求，在他和自己的母亲父母原生家庭发生冲突的时候无条件的站在自己父母这一方，就是他突然长大了，因为他这一刻意识到我要孝顺，
因为他终于可以不用自己来承担孝顺的这个责任了，是吗？
Yeah， 有人帮他可以帮他孝顺，他可以把这个孝顺的任务光荣的布置出去了。
哦，
而且对外还可以宣称我长大了，我了解到了父母的艰辛，我真的长大成人了。
哦，这套话术我觉得跟你姑姑说的那个我不要抢他的风头，这个放可以放在一个精品话术集里边。他都是那种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但是内核极其恶毒的话术，就让你表面上挑不出来刺儿，但是内核极其恶毒。
对，就以前我还小，我不知道父母原来当父母原来要付出这么多，现在我马上要为人父母了，我突然一下理解了我的父母，
是
的，我还是我的老婆去干这个事情。
对，头皮发麻，头皮发麻。哎，
那芝芝你有见过你的未来岳父母吗？未来婆婆和公公？
没有没有，我
还没到那一步吧。
对，我觉得还挺瘆人的。
你觉得在这种情形下你爸妈会能站出来保护你吗？就是会帮你扛一些压力，如果你真实的被对待了，就是至少给他们摆些脸子，就不能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软弱的接受了这一切。
我觉得我妈妈应该会还会挺不高兴的，但是我妈旁观了这一切，然后我妈有一天晚上她跟我很感慨的说，她说年纪大了之后结婚女孩子就要这么上赶着吗？她觉得挺寒心的。
哦，所以女孩子的家长会被刺伤。
哦，也就是说你连你爸妈也是看出来了呀。
对，我妈妈当然看得出来呀，我妈妈她会有那种代入的感觉啊，她代入的可能是另外一面，
啊，
然后她就会觉得挺寒心的。
是啊。
哦，oh, no。那说说你那个大龄未嫁的姐姐吧。
大龄未嫁的姐姐就是
其实也没有大吧，34岁是吗？
嗯，今年过年的时候她好像去年就是交了男朋友，今年过年的时候那个男生去，她今年没有回家过年，然后那个男生去了她家，就类似拜年这种举动，然后我舅舅他就随即就是去那边见了那个男生，然后也想要说就是去那边男生家里拜年，然后我记得那一两天我 我舅舅很开心，他一直在跟我爸打电话 update 近况。哎呀，我们啊，那个男生今年啊，带了什么东西过来，就类似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去他家，然后他家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一直在跟我爸 update 近况。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过这件事，我说他们在一起，他们去年才认识的，今年就已经就是互相上门那个半年了嘛，是不是有点太快了？然后我妈说，快什么呀，年纪那么大了，看到合适的就嫁了呀。
那你妈这个逻辑上自相矛盾了耶，是所以那个当你妈没有亲眼看见的话还觉得应该嫁，但是如果那个血淋淋的屠宰现场在他面前的话，他又觉得有点
同情。我觉得对这个完全不矛盾，就是因为他妈妈其实潜意识里面有意识到这个，所以会担心他遭到这样的待遇，所以他才会想让他赶快嫁。
而且他会就是你会发现随着你年龄的增大，你父母对于这些事情的容忍会逐渐提升。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女儿一点委屈都不能受，这个委屈可能体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轻的一些委屈。就是我那天因为我妹妹今年过年的时候和她男朋友是准备谈订婚，所以就是经历过一轮类似的事情，当然最后没有谈成啊，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今年
想听这个
没有
谈成的故事，
没有掰，但就是会没有定成。然后他没有定成的这个导火索是因为我妹家里这我这个妹妹是我姑家的妹妹，我姑是希望那个，因为她没有要求男方去准备房车嘛，然后并且男方是自己有一套首付付了大概30万，然后要还贷款的房子，他们也没有要求加名字，所以就意味着未来可能是要一起还贷的，所以我姑他们就提出说，在原有的彩礼和三金的基础上，希望男方能够就男方家庭能够给我妹妹。好像是给大概20万的存款存成定期存在我妹名下，然后但是他明确的说了这一笔钱是他们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操作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直接带回。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觉得那跟你在一起之后马上就背上贷款了，然后也没有要求你出房出车这些都没有要求，然后就希望他们能够提供这个给我妹作为一种额外的保障吧，然后就没有谈拢嘛所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然后我妈就全程就旁观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有一次在跟我出门逛街的时候，她就说，哎呀，现在想想那个对方家人跟你讨价还价，在一些这种你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反复的跟你，因为他们是这样的，就20万不行，16万行不行，是这样，就是好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一个讨价还价的动作。我妈就说，就算以后他们行了，我也觉得这家人我不想再接触了，以后还要接触一辈子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我妈看在人家别人身上的时候的态度，就是你可以感知到她其实对于女孩要受这么一点点委屈她都认为不行。因为我那会儿没有觉得对方跟你谈一谈有什么不行的，我都没有这个感知，但我妈觉得不行。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妈会因为你的年龄增长而变得标准降低？
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跟你说为什么不矛盾啊，因为比如说那我还会出去相亲对吧，我相亲完回来之后我可能就会跟我父母说，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不行，哎，这个男生我觉得哪里是他的优点，哪里是他的缺点，他这个缺点为什么我觉得可能会让我们不行，我们不太合适。
哎，你是象征性的去相亲吗？还是你有真情实感的投入？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抱太大希望，但是就满足家长的愿望看看了，万一真遇到一个也不排斥，大概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Exactly， 我薛定谔式的相亲，就是如果我坐在这里觉得已经不行了，我就是象征性的走完今天这个流程这样。然后但如果我回去再说这个人比如说哪里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妈的态度就会变成咱们看人要多看一下对方的优点，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啊，这只是
太经典。
对，就是他这个时候他会觉得你可以尽量的去发掘一些对方的优点，然后包容一下他的缺点，因为每个人互相都需要对方包容，你也都有缺点，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去进一步的发展也许就能成。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假设啊，走到我们真的走到谈婚的这样的一步，如果他的其他条件都挺不错的，那么他有一些这种比如说他要跟你讨价还价，或者是他家里父母可能不是那么得体等等，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妈有可能是能够接受的，当然前提是她其他的一些方面是 OK 的。如果她全面不 OK， 比如说像芝芝家太子这样，我对我妈有这么一点信心，我觉得我妈会觉得那不行就算了。
而且有可能会在早期不会走到这一天，就已经走到双方已经要把日子定下来的时候才会觉得不行就算了。但是我其实又想说，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觉得父母有的时候会做出让你就让你觉得你的信任错付了的一些事情。
哦，这是有话要说。
尤其是我觉得体现在我爸身上。
哦，菲菲也有话要说，没想到哎。问题是你没有，我们年纪没有很大啊。
但他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点，就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里，父亲认为自己的角色是非常不可或缺的。我们先不讨论他是不是真的不可或缺啊，因为每个家庭父亲的参与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是丧偶式育儿，有的人父亲其实参与还是挺多的。不管是哪一种父亲，父亲都认为自己在这个家庭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觉得他支撑起了这个家庭，然后从大到比如说养家挣钱，小到回家了他觉得这个家没有我你怎么通下水道，你怎么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都认为他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很多时候母亲对这个定论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觉得这个男性的角色在家庭里有固然好，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没有，有钱也一样。就比如说我妈妈就说过原话，就是说那实在不行了，你看原来男的还能扛个水呀，修个下水道呀什么的，现在你掏钱不是都搞定了吗？
而且花不了很多钱。
那你妈妈很开明。
对，我妈相对来说确实好一点，她就觉得有的话你肯定会很就还行，那没有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他觉得要有这个东西的前提是你们两个是精神上的支柱，就是是钱不能买来的那些作用。
嗯，
如果他不能提供给你这些，那么他提供的其他的价值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就他能挣多少钱，到家里把钱给你他就走了，他也不陪你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也在教育小孩这件事上他也没有投入。然后我爸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正面典型啊，我爸整体上就是因为我妈也不会骑车也不会开车，所以我爸基本上是随叫随到，陪他逛街陪他买菜，然后在我的教育上也还是有一些主打陪我一起快乐玩耍，然后这些他都是有一些参与的。所以我妈就觉得你需要是这样的一个人了，你才能跟他在一起。我一直认为我爸也是这样觉得的，直到其实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在家里跟我爸小小的吵了一架。
哦、oh, ，interesting。
对，原因就是我去相完亲回来之后，我就表达了我觉得这个相亲对象挺好的，就他人是我相到的最正常的一个人，我真的觉得跟他是有话题可以聊的，但我觉得。
好高的评价，最正常的一个人。
对对，但我觉得跟他很难，我跟对他没有 chemistry。
嗯，
大概就是我回家表述了这样的一段话，然后我爸就觉得你就见了一面你就觉得跟他没有 chemistry， 你可以再多接触接触，如果说可以的话，还是那一套，人要看别人的优点，然后就说你就这个要有一些尝试。我就问我爸说，我说你觉得人就是为什么非要结婚，以及你为什么觉得我不结婚让你不快乐，我说我跟你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如果你因为我的一些所作所为不快乐，那么让你快乐起来的方式是你想一些办法转移你的注意力，你开解你自己，让你自己不要执念于这件事情，而不是你把压力施加到我身上让我结婚从而使你快乐。我说这个你能认同吗？
哇，你说的好狠哦。
对，他说
很狠的，
但我的语气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和的，我就是想跟他探讨一下。然后我爸显然不能认同，我爸说我跟你虽然是独立的个体，但是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我的快乐肯定是建立在我觉得你能过好的基础上，我不可能说完全不在乎你过成什么样。那你如果不结婚的话，到你老了没有人跟你作伴，也没有人照顾你。我想想这件事情，
是的，前天啊父母说的话都一样。哎，
是的。
对，他说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不可能快乐。
是的。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那你的快乐应该是以我快乐而快乐，那我现在结了婚，30年后会不会快乐是一个未知数，可是你现在一直逼我，我当场就不快乐。我说我这个不快乐为什么没有让你不快乐呢？你为什么没有呢？就是你的快乐到底以什么为基础？
你好会吵哦。
逻辑性好强。
从哪里学来的吵架技术啊？
对，然后我爸就是在这个赛道没有办法再辩论下去了，我爸就转移了他的思路。他说那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90%以上的人他还是要结婚，他还是要那个生孩子。 我说90%的人生是不是意味着还有10%的人不生不结婚，那这10%的人落在谁头上都有可能，难道这10%的人每一个人都不快乐，那90%的人每一个人都快乐吗？我说你评判的标准还是看一下到底谁在哪一个赛道上更快乐，对吧？我爸说那大多数人都选择这条路，难道他们傻吗？我说这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吧，他不傻与他傻，他还是要看他选择这条路适不适合他自己。然后跟我爸就反正就是有来有回的这样争论了一会儿，然后没有办法说服我爸，我就退而求其次，我问我爸，我说那你最大的担忧还是等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我没有人可以照顾我啊，没有人陪伴我，我就自己很孤独。他说对。然后在这个过程我爸还给我举了几个例子，就是在他扶贫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农村五保户，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多么的凄惨，不光是自己凄惨，他从心态上就放弃了把自己生活过得好一点嘛，因为他觉得过得再好也没有，年纪大了也没有什么其他人能够跟他交往啊，也没有人继承他任何可能过得好的这种财产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他就跟我举了这个例子，还另外还举了我有一个叔叔的例子，就说我那个叔叔他的女儿好像34、35了还没有结婚，然后我叔叔每次跟他们出去喝酒，喝多了之后就开始哭，你知道吗？就开始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然后我爸就给我举了这些例子，然后我说那我问你，如果说我不结婚，但是我可以生孩子，你觉得你担忧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被解决？然后我在这里就请你们设想一下，因为我那天跟我爸聊天的时候，其实我妈也在，我们是三个人都在的。
嗯，
就你们认为我父亲和我母亲听到我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是一样的吗？或者是谁？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妈妈可能会在考虑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我觉得爸爸应该不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爸爸可能会觉得大逆不道，你怎么可以说出如此话？
哦，因为这个我有提前知道一点答案，就是我记得菲菲跟我之前聊过，她说她妈说过 exactly 的原话，就是说如果你实在不想结婚的话，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你能体验一下跟下一代相处的那种独特的快乐，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菲菲的妈妈一定是可以接受这一切，
就至少可以考虑一下。
对，我妈就她就说这样好像也不是不行，但她话音都还没有落，我爸说那肯定不行。我说那为啥不行，就是我说你觉得是哪里不行呢？然后我爸的出发点，他说不行的这个出发点甚至都不是就是芝芝刚刚说的大逆不道，我爸的点是觉得那你没有办法给你的小孩一个完整的家，你知道吗？
Holy shit，
我真的噎住我了。我就跟我爸说，对不起，那一刻辩论的我又上线了。我说我可以力所能及的给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把最好的都给我的小孩，但是任何父母都无法保证他的小孩可以拥有别的小孩有的东西。那别的小孩有爸爸，我就必须给我小孩一个爸爸，那别人的小孩还可能有10套楼可以继承，30亿的财产可以挥霍。我说那我给不了，难道我也不能生吗？我说作为父母，我给他我能给的最好的一切还不够吗？我还要去提前替他想好别的小孩有他就一定要有的事情有什么吗？那我爸显然也不能认同嘛。我爸显然觉得那你父亲这个角色如果他没有的话，你怎么跟他讲他没有爸爸，别人都有爸爸。他说那个钱的事情那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但爸爸大部分小孩都有。我说那还是有人没有，还是有人离婚还是有人那个丧偶呀。我说你也无法就是确定人家结了婚就过得快乐，然后单亲的孩子如果说是父母关系非常差，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导致他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阴影吧，就是双方父母就是在他肉眼可见的地方经常发生吵架争执这些。我说但是如果就是没有这个过程，我不觉得他一定会有什么心理上的阴影，只是单纯的因为他没有这样父亲的一个角色在。然后我跟我爸就是不欢而散，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震惊的，因为我之前对我父母两个人的预期我都觉得他们最终是可以理解我的，并且不会因为就像比如说像刚刚芝芝描述的这个场景，我都相信我父母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会觉得这婚不结也罢，不会觉得你都年龄这么大了你还是就是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在今天这个在今年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我有时候还是低估了父母心里他被 更传统的这种中国家长的思想所影响的这种程度，
有一种被背刺的感觉。
对，我有一个想法，其实我觉得菲菲你的父母按理说就是从一直听起来来说都已经是比较有理性了，因为大多数家长像刚才跟你的辩论就是大概两回合就已经辩不下去，就只能重复一些。
哎，大家都是这样的，你这样就是不对，变态，
就会变成你翅膀硬了，你翅膀硬了。
对，大家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你关心翅膀硬不硬。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能讲这种话？
哎，你听过吗？你妈说过吗？
我妈当然讲过啊。
我没有，我倒是没有。我会听到类似的，我会听到她说我并不想害你，她会说我不还是希望你以后好，但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她说这样不一定能代表我好，她就算了。他不会只用这句话，然后或者下一句话接的是那是你还小，我吃过的盐什么怎么怎么样，就他不会再继续往下接这样的话来反驳我。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你的父母已经是比较讲逻辑，而且对于传统文化肯定他有过他自己的一些反叛性批判性的思考，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他这个结果还是这样的。关于这个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不结婚很恐怖这一点，就是好像也不能完全用传统思想观念来解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会很害怕做出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事情。
是的，
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非常需要勇气的，即使你自己去做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承担一些后果，但是毕竟他们是你的父母，他们还是会担心你这样行不行，因为他会不免的去带入你这个角色，他会觉得他处在你那个角色，如果做出了你这个决定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于是就会替你没有安全感。
非常非常对，我觉得我相信我父亲这样他的出发点是爱我，我到现在为止我是真的相信他的出发点是
当然
担心我的未来，
是的，
而不是就是有网上有一些同学的父母是觉得你这样我很丢人，我是发自内心的相信他是这个出发点，但是我理解他为什么基于这个出发点他反而无法说服自己，就是因为他说他三十岁的时候他也觉得一辈子不结婚挺好的，他也有大把的朋友可以一起跟他玩，但是他后来发现渐渐的人家都结婚了，再跟人家一起出来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人家有家庭要照顾，有小孩要照顾，他开始逐渐觉得孤独了。然后尤其是到他这些年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妈妈叫到我身边来，因为我妈可能上完课了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工作的，他就有这个时间就是到我这儿来陪我，这个时候我爸就会自己被留在家里，他自己被留在家里的时候他就会隔三差五的呼唤我妈，用一些苦情戏呼唤我妈，说你看我这个没饭吃了，哎呀太可怜了，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自己就觉得
男人之死是少年，
他自己在家
真的
对他就觉得他自己在家，其实他能就是我有很多时候我是吃我爸做的饭的，但他就会说哎呀自己一个人的饭怎么做都不好吃，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召唤我妈回去，然后他召唤的初衷是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在家里太无聊了，太孤独了，所以他就会认为我现在处在当年他的那个年轻时候的思想里，所以我也会逐渐的等到我比如说五六十了，我也会走向他现在五六十的时候的那个心理的这种思路，但是因为我才现在我还年轻，我不知道我五十岁的时候会这样，但是他觉得他知道我五十岁的时候会这样，而这是一个我无法证伪的事情，我永远没有办法向我爸证实我五十岁的时候绝对不会这样想。
但问题是既然你还小，就是你爸当时也是这个状态，但他也就是安稳的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好难找一个词，他为什么不能相信你也可以？
因为你不结，你到五十岁的时候再后悔，如果你坚定的走上了不结婚的这条路，五十岁的时候你再后悔你没有头可以回，他是这样觉得的。
但他当年也没有觉得，就是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他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改变，所以他在现在这个时候强迫你，不是强迫你，就是想要说服你的话，其实
因为他的担忧就是等到有一天你后悔了来不及了，
就我有感觉是他觉得他可以，但是不想让你走他那个路，是吗？就不想让你经过。
他也不觉得他可以。
他觉得他对于他的现在的这种规劝就是使得他在今后几年发生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他必须要尽到这个做父亲的责任，把这个提醒到。
对，他一定要让确保我，就他觉得这条路是对的，我一定会后悔的，所以他要确保我在这个时候能够走向这条正确的路，而不是一头扎向一个他觉得错误的路，等到我以后后悔的时候我又没有办法回头重选了，那他觉得他就会很难受，
而且会埋怨他说你们为什么当时不提醒我。
我今年跟我爸 我发现父亲他会有一种很不自觉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就像菲菲说，他觉得他对这个家庭非常重要，然后你要走我之前认定的那个路。我今年跟我爸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强烈的争吵。
哦，先插一句啊，因为我不得不说，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但是即便是我也会觉得我必须得承担家庭的责任。就是说，
是吧
就是那种 typical 的男性的家庭的责任。
对，而且等到你50的时候，你会认为你确实承担了这些责任，然后你再回头去看你的女儿，如果说我不要男的，你就觉得那你家的责任谁来承担呢？
对，他可能会觉得很受伤。但是我今年我跟我爸，应该是我强烈的骂他，他没有跟我争吵，因为我是在微信里跟他吵的，是起因是他做了一件让我和我妈都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然后我在微信里跟他说，我说
啊，所以这是什么事情不能说是吗？
可以说，但是你可以帮我码掉
啊。好，
说就是太子结婚啊，然后我爸背着我妈跟我一个人，然后包了，我不理解，
就他觉得包你爸你妈和你会不同意，所以他自己做出这个决定。
是的，然后我直接在群里，
你们家好有钱啊。
不是，是他傻逼。就没有包括这种钱。
既然他妈不同会不同意，就说明他们家并不是，就这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数目，
啊，
或者说对家庭完全没有影响的数目。
那这个人是你家的什么人啊？
他是我姑姑的儿子啊。
就是他爸爸的妹妹的儿子。
对。
哦。
他很明显知道这件事情，我妈跟我是不可能同意的，所以他是偷偷的包的。我妈是怎么知道的？是我小叔打电话跟他说，因为他们两个兄弟要包一样的钱嘛。是我小叔打电话跟我妈说，说嫂子，哎呀，我们这边就是包了这么多钱啊，怎么怎么样，我妈才知道的。
小叔也很为难，小叔想说为什么要包这么多钱。
就我不能理解，因为我小叔女儿今年办大学，你知道我爸包了多少钱？我爸包了，
那也很多啊。
对啊，而且他喊我给他买礼物，我觉得他就是有病，他就是像菲菲说的，就是爸爸会除了有自己对这个家庭的责任，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之外，他还觉得自己对自己这个大家族很重要，他会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长子哥哥这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哦，你爸是长子哦。
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然后反正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我就在群里就是骂他，我那天说的话非常的狠，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结婚吗？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你是一个很好的父亲，甚至连你自己都这么觉得，你在家庭，你在丈夫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我想到如果我以后能找到像你这样的丈夫，我就会觉得很累，你在我这里是非常不及格的分数，但是在世俗评价里你是一个及格分以上的分数了，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哇，你们说的都好狠呐，啊！
我直接在群里这样跟他说
的。你这个是的，你这个我都不敢说。
我直接在群里这样跟他说的。我说你以为你自己做的很好吗？你以为你是个很好的父亲，
群里有谁啊？
你是个很好的丈夫吗？那群里有我跟我妈
啊。
你以为你是个很好的丈夫，你是个很好的父亲吗？你在我这里就是及格分都算不上的。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丈夫，很好的父亲，就在世俗评价上。周围所有人都会觉得
世俗的评价指的就是说能把钱赚到钱然后给家里，
就是你爸爸多好，你爸爸性格多好，你爸爸啊，你小时候都是他在带你啊，他会陪我一起念书，然后他会带我上下学，然后他有算稳定的工作，然后他也不会除了刚刚说的事情之外，他不会乱花钱，他会把钱都交给家里，
也没有什么不良爱好。
对
对，除了抽烟喝酒，除了抽烟之外，没有什么不良的爱好。
我觉得我爸也是这种。
等一下，我想知道芝芝在你这里最不及格的一个点是什么？最扣分的一个点？
最不及格的一个点是，我觉得他不够尊重我跟我妈妈。他以为自己尊重了，但是他做的其实是非常不尊重的。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是所有的父亲应该做的事情。他不是一个，就是你应该要参与你的家庭教育的一部分，你应该要带小孩，这不是一个值得褒奖的事情。他是你的小孩呀，他不是一个值得褒奖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社会里，只要父亲参与了带小孩，甚至参与了30%的带小孩这件事情，大家就会开始夸这个父亲了。
可是有人会说，有 someone will argue， 就是说，那他们可能本来10%都做不到，那他们做到了30%，给他们一些正向反馈，就像训狗一样，给他们一些正向鼓励，不是能鼓励他们更多的参与进来吗？
但是，但
生不会这样的，男生你夸奖他，他只会觉得这是
老子牛逼
I deserve it 他不会说我要做得更好。
我觉得我理解芝芝说的这种，因为我觉得我父亲也是在大家的观点里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好就是怎么说，经常会听到我妈妈的同事和朋友对他发出羡慕的语录，说嗯，你们家老公多好呀，还这样还那样，然后每次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夸到他。我稍微跟芝芝不一样的是，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是足够尊重我和我妈，然后并且他在家庭的这个不管是从我们认为一个男性应该挣钱养家的角度，还是从他在家里方方面面的也照顾了，包括做家务呀，然后他也会做饭呀，然后带我呀，然后陪我妈呀，从精神上也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我都认为他是很好的。但是我最难受的点就在于，就是因为他很好，所以我觉得他更应该能够理解一个人想要找到一个能够真的在精神上和感情上给你支持的伴侣，这才是他应该追求的伴侣，而不应该是就是那种比如说只负责挣钱，甚至连钱都没有负责挣，在家里我有一个阿姨，她家的老公，她自己的原话描述是她老公这一辈子拖过两回地，第一回是他们搬到，就两回都是他们搬家了，每次搬到新房子了他就非常兴奋，然后主动拖一次地，从此以后你再拖地拖到他脚边了，你说脚抬一抬他都很不耐烦，他说哎，一会儿再拖我这儿，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更应该理解一个人应该要追求的就是幸福的婚姻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也应该可以接受我可能花了更长的时间去追求这个幸福的婚姻，但他居然不能，所以才让我觉得真的很难受。如果他就是做得很差，他觉得这么差就已经够了，然后所以他说哎，差不多就行了，那我觉得是因为你就只做成这样了，而且你觉得你做得很好，所以你觉得我应该接受别的男的做成这样，但是他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是一个让我很难受的点。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社会它就是导致父母也很焦虑，就是这个社会风气就导致女生等一等之后，可能后面她会觉得她即使想要保护你，她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她不确定她能不能在所谓的在这个婚恋市场上面的地位越来越低的时候，她还能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能力一直站在你身后，所以她只好把这个焦虑转嫁一部分给你，希望通过及早促成这件事情然后皆大欢喜，所以他也能从这个焦虑中脱离出。
是的，我觉得是的。
但这个 idea 核心的 idea 还是，首先一，他不相信你有自己可以处理和做决定的能力，二，他还是有一种自私，因为他想要早日摆脱这个焦虑啊。
嗯，
就是你的小孩如果是一个正常人， let's say 正常人好了，就是 regular people， 那他们就是没有压力啊，可能他们没有世俗上的那种压力，他们就可以站在就另外一个角度指指点点，而不用做那个被指指点点的人。
嗯，他肯定是想摆脱这个压力的，但是我还是愿意从好的方向想一下，就是他摆脱这个压力的同时意味着他认为我摆脱了那个可能的悲惨的晚年生活。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办法向他说明，因为我甚至也没有办法百分百的跟我自己说我能肯定我到五十岁的时候不后悔，但我觉得人就是怎么说，先活在当下吧。那我现在被他催的时候我确实很难受，那我们能不能先达成共识，至少这一小段时间里先别催我，那我觉得这样就很难达成这个一致，所以就搞得很难受。
而且关于这个，其实到五十岁的时候，即使真的到时候的生活境况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很容易陷入一个归因的误区，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可能一直选择跟这个 mainstream 跟这个大众一样的一些选择，你就会觉得很安全，至少到你五十岁的时候，如果真的比如说生活境况没有那么好或者没有那么开心，你不会有一个明显的点来攻击自己，你就会觉得那我也像一个正常人努力的去追求这一切了，但是可能我就只是时运不济，我就是运气不好，我这个人命不好。但是如果但凡你做出了一点点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决定，到时候你很可能就会很难把这个全部归结于自己命不好，你就会不停的攻击自己，觉得说那是不是因为我做出了这个特殊的选择，所以这些现在不好的事情才发生在我身上。就是
满面在坦白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个行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的。
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想要跟大家做同样的选择，想要成为大众的一员，我觉得都是一样这样的心理。
我也觉得是这样。
因为你可以很快的排除一个因素，就是说我做的这些基本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不用太过于 blame 我自己， 所以我可以把更多的这些过错归咎于这个社会，归咎于我的运气上面。但是如果是因为你自己做的决定的话，你就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那你所有的不好的结果你就只能自己承担。
但是这个就是你上一期说的这个条件概率的问题，你虽然做了这个小概率的选择，但是你不能证明就是到底哪一边的胜率更高。
对，没错，但是、
对，但是你在多的那边你输了之后，你可以比如说我现在想一下，我爸担心我的晚年生活悲惨，就是因为他觉得现在比如说他上医院去连挂号取号都不会，人家都全自动了嘛，是现在手机上连现场挂号都不让挂，现在手机上抢，然后预约，然后到现场再如果是异地医保到窗口取号，然后再到怎么怎么样，然后报销的时候再怎么怎么样，他都不懂，那他觉得我懂，所以他觉得到我老的时候我也一定会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些新的发展，我不懂，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比如说我的小孩懂，或者是有可能我的伴侣懂。那在这个归因的前提下，你思考一下，假设我没有结婚，然后到五十时我后悔了，那这个归因一定归到谁让当时都告诉你了，你不好好的按部就班了，你不结婚生小孩，现在你看你跟不上时代了。但如果我结了婚生了小孩，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我还不懂，而且没有人帮我做这些事情的话，这个时候我可以归因归到我的小孩身上。
是的，
他怎么这么不孝顺，他怎么不在我身边，
小孩不孝顺，
对不对？这不是我的问题了。
对，而且逻辑上我们就是那个概率，就是像我上期说的那个条件概率的问题，我觉得逻辑上就是你仔细这样想，理性上大家我觉得很多人是能想明白，我也不说大家都能想明白，就是很多人是能想明白，但是就是你在做归因的时候很经常就是你是可能这是这个 F 人和 T 人的区别吧，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看来，就是你在做这个归因的时候，你的情感上面的归因总是会主导战胜那些所谓的数字推演。
其实我不太会，我不是 T 人，但是我不太会。
那我想知道姚玉，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就像是刚面临我刚刚说的那种场景，假设你就是没有你做出了一个确实跟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然后你老了，你发现很多东西你不会，然后或者你做出了一个跟大家一样的选择，你也生小孩了，你也结婚了，然后到你老了，你也发现你不会，你觉得你的归因会是一模一样，归成
不会，
人老了就是有可能
不会，我
不会
直接比较。因为如果我当下选择了我不要去生小孩，或者我不要结婚，一定是因为我更快乐，就是我已经享受到我做这个选择的福利了，所以就算我之后会受挫，我觉得这是就是我可以接受，因为这就是我选择的代价，我不会觉得是因为我选择了这个所以我导致了现在这个悲惨的结果，而我会觉得因为我已经享受到了我的福利，所以就是有一些我不能就是控制的副作用，我也是应该承受它。
但是 let's simplify 你的这个逻辑，就还是我做了这个选择，我承担这个后果，只是你的逻辑只是中间加了一条，当然了我当时也快乐过一阵儿。
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那还是因为这个选择导致的这个结果。
对对对对对，
但是而且大多数人并不能做到像你那样，就比如说像我是一个比较贪心的人，就是我觉得我此刻享受到了快乐，我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那就是我已经应得了，但是它并不能成为我后面就必须要受苦的理由。凭什么因为我现在快乐了一下我后面就一定要受苦？为什么我的人生就不能是一帆风顺？
这就是我们那个差别嘛。
那比如说，那我再问一下，我还想采访一下姚玉，就比如说你结婚了生小孩了，到你五十的时候你发现哎，去医院挂号你不会，然后此时此刻你也找不到小孩，不管是他在出国留学也好，或者是他在一些其他的很忙的事情上也好，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不孝顺。那假设是这种原因的时候，你无助的站在医院的大厅里，你心里会闪过一个归因吗？你觉得你的归因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想想，
说哪个傻逼设计的一个系统弄得像他谁都不会，
啊，
我都学不会。
应该我就会找别人帮忙吧，就总还是刷到一些人。我真的就是我不太会，就是我不太会归因哎。这么想的话，
就是说当一个坏事发生了它就发生了，但是你不太会想它为什么会发生。
对，它为什么会发生，就是跟马面在一起之后我才会注意到哦，可以这么想。
那你吃一堑不会长一智哎。
那你心态就是很好啊。
不是心态好的问题，其实我真的是因为觉得我发生了我再去想有什么意义呢，就没有意义，我现在的唯一的任务应该就是解决它，我要怎么解决它比较重要，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一个 solution 我会非常的慌张，但是不会因为它发生了我会很慌张，就发生了就发生了，如果这个事情很容易解决，比如说我就花钱对吧，我就解决了，那就是等于我要过心里那个坎，就是因为我的一个错误决策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要花这个钱嘛，那这个钱对我来说如果不是一个沉重的代价那就花呗，花完之后这不就是跟以前一样了吗？我不会想为什么这个事情就一定要归因到什么事情上， 我就觉得坏事 always 会发生，为什么不能发生在我身上呢？我每天都会想啊，那么多人得癌症，为什么我不能得癌症呢？那可能明天我就得癌症了，那我也只能接受它，那我能怎么办呢？哦，我先摸一下木头。
哦，我就不会，
我先摸一下木头。
可我觉得这种就没得归因，这种确实没得归因。但是或者说，或者换句话说，这种是有 solution 的，你就是花钱去看病，
对，
你然后能不能看成，以及你有没有这个钱的问题了。
对。那
但是
你这个生小孩生不生小孩，那他的逻辑链条就更长了，你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让我因为当下这一件小事就归因到那么早以前的一个决定。
嗯，对，我理解。我现在想想，如果按照姚玉的这个说法，我觉得那可能我爸妈的焦虑来自于他们也看不到一个 solution。 比如说在他们举的一些场景里，那我老了，我需要一个护工来照顾我，护工如果打我，
然后那个护工抽你耳光，
对，护工如果打我
我觉得是会有这方面的焦虑的。
对，也没有我的直系亲属可以来监管他，然后这个的话他又看不到任何 solution。 因为很快的一个 solution 是，那我有一个小孩他每星期来看我，或者在家里装上监控随时看着我，那护工都会收敛很多。但是我没有这个小孩，我就没有这个 solution。 但这个 solution 需要我现在开始生。
我父母 exactly 也说这样的话耶。我觉得可能这一代的稍微正常一点的父母，稍微主流一些的父母都会有这种想法，就觉得你老了到底怎么办，就是他们，这是他们最大的 concern。 你老了到底怎么办，你如果没有一个小孩的话，你老了到底怎么办。
而且我发现随着他们这样说的频率增加，我觉得我老了怎么办确实是我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也确实想不到一个很好的 solution。 这就让我很难受。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太想这个问题了，我总感觉我活不到那一天。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你随着主流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我就是我现在在 PUA 我爸妈，我觉得这样想的话我其实有点 PUA 我爸妈。就是他们经常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刻意的 PUA 他们，但是实际上想的是 PUA 他们。我会说那我现在我经历的生活你们都完全没有经历过啊，我所在的这个情况你们完全没有能力，就是我给他们的一个植入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帮助我提升我的生活或者评价我的生活啊，其实这有点 PUA 啊。所以说我就会说那我的决定都是我自己承受，这样就是因为我过现在过的生活你们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们没有能力帮助我做决定。但这其实是 PUA 对不对？
这个
不
算吧，
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力不够。
如果你实事求是的是这样那就不算吧，
这样才算 PUA。 就是说你们现在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帮助到我的生活，你看你也没有经历过这个情况，所以你们现在赶快去学习，赶快去投资，赶快赚很多钱，所以你们才能帮助我，这样是 PUA。
那我经常 PUA 我父母。
但你是开玩笑的吧？开玩笑的吧。
我会问他为什么你们不没有变成富一代，这样我现在就不用这么辛苦。
哦，但是我想跟你们聊一下刚才那个就是有提到的一个心态，就是我真的会这么觉得。我就觉得就像我就拿我最近的生活举例子啊，我前一个多月前是特别开心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好多年没有这么开心过。就是我上班以来我一直处于一种就是觉得没有什么盼头，每天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然后每天也就是上班。然后我发现这是最容易的让我不痛苦的方式，就是接受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每天就是上班，我除了上班并没有什么别的想干的，我什么都不想干，所以我下班了之后加加班或者是多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也都无所谓，都 OK。 所以说我多花点时间也不会让我痛苦，然后就在这种心如止水的状态里。但是前一段时间因为就是跟那些朋友出去玩之后，我突然对生活又变得非常有热情，我突然想尝试很多新鲜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突然又有很多事情又让我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所以我们才会就是我在那个姚玉过生日的时候之前，然后我做了就是我们做决定去一个我们绝对不会以前绝对不会去的那种旅程，就是我们在工作日下了班之后开六七个小时的车开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地方它周末会有一场特大暴雪，我们想去看那个大暴雪，然后在那儿待了一整个周末，然后还导致我们回来的时候爆胎了，还在外地滞留之类的。我通常就是开，以前我们开车六七个小时回 LA 的时候，就是我最多开两个多小时我就困得不行了，我就觉得我一直都处于那个精神状态很差然后很疲惫的状态。但是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的整个人 就是感觉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就那一路上，然后姚玉还说，哎呦怎么这么堵啊，怎么又走错路啊。但是我观察到的是，虽然我们走错路了，但是旁边风景真的好漂亮，就是我们看到了很美的风车，然后好像那种田园风光。然后那天我连续我自己一个人开了7个小时都没有换人，然后开到深夜到那里，我也没有觉得累。我就觉得好多年没有过这种这么开心然后这么轻松，就觉得生活充满希望的状态。然后没有想到就刚回来没几天，突然就开始又急转直下，然后就开始一接二连三的又发生那些让我心情非常不好又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就会不停的去想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难道就是因为我的人生就不值得有一段开心的日子吗？
我真的，我昨天还在，我必须得说，昨天晚上马明远失眠，然后我在知乎上搜别人问为什么总是我不幸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回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为什么不幸的总是我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就是说，难道就是我就不配拥有一段这样开心的时光，就是这样开心又充满希望的生活，它只能够在我的人生里面出现这么一两周，然后就必须要回到这么一种令我痛苦的状态，因为我的人生就不值得拥有那么多快乐的时光吗？我就会一直陷入这样一种思路里边去。我就觉得现在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之前太开心了，所以我还是应该回到那种没有任何。
你的归因真的很奇怪。
对，我也觉得他的归因有很恐怖的问题。
我觉得你这样想太严重啊，就是有一些事情它就是会发生啊，不是说
就是我所以我有一点没有办法共情马明远的点，是因为我觉得我以前都很开心，所以我现在就是比如说马面很不开心，其实我非常的难过，然后因为我很共情能力很强，然后我会尽量剥离那个情绪，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就是因为共情太强，所以我们俩会都很不开心，所以我现在在尽量做不要这么做。但我不会觉得为什么要总是我要接受，就是我的伴侣他的情绪要如此的低落，然后我必须得承受这个压力。因为我觉得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因为他给我带来的让我的生活变得好了非常多，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一切都是就是刚才菲菲那个话题，我会觉得这就是应该我要去解决或者承受的事情。对，所以我有点不能共情他的归因，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在我眼里并没有那么坏，我也就是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就是完全没有那么坏，然后退路有那么多的时候，他会因为就是没有达到一个他预期中最好的情况或者比较好的情况，他就会迅速的就是疯狂的攻击自己，陷入疯狂的攻击自己的一个状态。
我感觉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我觉得我不能说要求这个词，因为我觉得从我上大学开始，我对自己的要求已经在逐步降低，我已经变成一个很懒散的人。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我对自己的想象太美好，可能我想象中我是一个更厉害更有能力更能处理所有事情的人，但是实际上现实告诉我我不是，所以我很痛苦。如果我真的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话，或许我会朝着那个想象努力，但是我没有，我就是一个很懒散的人。我一边想象着自己会很有能力很厉害很强可以处理一切，但是我现实又做不到，但是我又不想去往那方向努力，我只会想那为什么这种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不需要处理这一切就没事。
我觉得你还是确实像你说的，你对自己的预期吧有点高，但是呢，但我觉得你的归因肯定也出了更大的问题。怎么说，就是当我对这个事情的预期和我实际呈现的结果不符合我的预期的时候，我不会轻易把这个因归在我自己身上。诶，我现在从马面身上我真的看到人家说人的一生是一个和自己和解的过程，我以前没有那么的深刻的感知，可能因为我早早的已经和自己和解了，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主要是马明远遇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明显就知道他是因为某些人傻逼才导致了
他现在有这种结果。我知道他是什么想法，他会觉得那凭什么是我遇到这个傻逼，
对，他就是这么想的，
就是他总能再往下归一步归到自己身上。
而且我会觉得的是，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你们都是爱我的人，所以你们会这样说。但是或许在一个客观的旁观者角度来看，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对我，并不是因为那个人真的傻。
那你为什么要在乎一个旁观者的想法？
他真的很在意一个客观的评价，他一定要证明在。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情。
就首先你要证明我不客观。 我自己觉得我挺客观的，就是我虽然是一个帮亲不帮理的人，但我觉得我不会过于就是主观的去说我确实觉得你这个事情不对，但我非要捏着鼻子说我觉得你挺好，我觉得你很棒，我觉得你做的都对。我自己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你也没有办法，或者你首先你必须得先说你的朋友们确实不客观，确实主观性的美化了你，这一步本身就是你的想象。其次，就算他们真的都美化了你，你周围的所有人都愿意美化你，愿意帮着你哄你开心美化你，这不就是你人生成功的一个说明吗？你还要去在乎那些根本就被这些人隔开的那些不太跟你不太熟的一个所谓的中立客观的人？你要知道你周围你在乎的人都愿意说一些好听话哄你开心，我都不敢想我能实现这样。就我觉得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成就了，就我做的不好，但每个人都愿意说你做的很好啦，我们都已经很爱你啦。你想想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没有这个把握。所以你应该觉得自己做的很好很棒。你的归因你就是总是朝一个更负面的方向去了，但其实不是那样的。
你们是不是
就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我就一直跟姚玉在一起，我从就有很多客观可以评价的事情，我 GPA 也不如大好，什么都不如大好，然后现在也有别人告诉我就是不如大好。我真的很难相信，我就说那如果我就是接受我不如他好的话，我也找不到我别的地方，我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应该在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跟他相处的这么多年以来，所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所有能够量化的评价标准都在告诉我没有姚玉好。
你跟朋友相处，对，唉，他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就是完全主观的情感上的东西。
主要我觉得客观的评价标准，就是能够客观评价的东西，在我看来是比较单一的，他评价的指标是比较单一的。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可以说，从我在上学到现在的这个生涯里，一定有一些人从上学开始他就从来没有考试考过过我，对吧？从这种客观评价标准上，不管是从成绩的就得分上，还是从分数的最终比如说考到了一个学校上，还是从毕业之后找到的这个工作发的这个薪资水平上，一定有人，当然也有人一直比我好，这个我也是相信的，但一定也有人从头到尾都被我压在脚下。那这个人难道就说明他什么都不好吗？其实我觉得也许我的心态摆得更好一点，是因为我已经从这些人身上能够看到很多优点。就我觉得有一些人虽然他考试的成绩不如我，可是我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人家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优势，不管是从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个角度，还是从我有时候坦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比我更，比如说比我更包容更大度。我可能会因为比如说我可能会觉得如果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那你会不会就比我考得好，有时候我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我觉得有一些人他真的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包容很体贴的，就是从人格上比我更有光辉的人。也会有人我觉得我考试就是比他考得好，但他就是在他的朋友里跟朋友的关系相处起来就比我更讨人喜欢。我甚至觉得有的人，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有的同学他可能成绩也不好，甚至挣的钱也没有我多，但我发现他有个非常厉害的长处，是他真的能够非常非常自然的夸奖别人，从而非常迅速的得到别人的那种认同。就我总是觉得我就已经很好了，你要真的做得很好，我才好像不吝啬的夸了你一句。而且我夸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认为我是发自内心的，但听起来就好像只是那种没有走心的夸了一夸。
哦天哪，我这点我跟你一模一样，
对吧？我是觉得
我也觉得每次我夸人之前都会很深思熟虑，我每次说出去就是 I mean it， 然后那种虚与委蛇的那种夸奖我都很难说出口。
但我就觉得我听起来没有很 mean it， 就不是那种又自然又真诚又热情的夸奖。
夸的越多的话会越自然，很多时候。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我真的从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了非常多的我需要学习的点。当你说你在量化的事情上没有姚玉好的时候，你量化什么东西呢？你绝大部分时候你现在可以举出来的很量化的例子，除了你的绩效考评结果，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的论文你的成绩你的 GPA 你的这种东西了，别的东西你很难量化了。那我觉得成绩你就算给我举出十个量化结果来，只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你考的没有姚玉好。这就是一个事情，这一个事情上你也许没他好，那不代表说你有一百场考试成绩
一百场你都没有他考得好，所以你这个人全面的没有他好考得好。
对啊，他不管是生活上还是交友上，明明都比我很强很多，就很多事情我都很容易放弃。
这只是成绩没有他好，这一件事情而已。然后至于绩效上，我更觉得，我觉得怎么说呢？绩效好与不好，我真的觉得跟我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是的。
全看老板，而且就看还要看我跟这个老板合不合得来。我是可以在一个老板这里绩效很差，换了一个老板之后，我的绩效就会变得很好。毕竟我亲身操作过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而且我也会在同一个老板里，在我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改变的前提下，由很好的绩效变成很差，或者由很差的绩效变成很好，取决于这个阶段周期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我们团队发生了什么新的业务调整，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绩效不好，因为你再放眼去看一看，也许你觉得姚玉拿一个好绩效，他确实应得，他确实很棒，也存在这种人。但你如果去看所有拿了好绩效的人，我觉得里面有一半以上，我都觉得你凭什么拿这个绩效？
我想到了欧神，我们公司的大傻逼。
我觉得马明远现在还陷入在一种好学生的心态里，就是你在工作中还在追求一种好学生的心态。就是你可能像念书的时候一样，你在追求一个老师对你比较好的评价，追求一个考得很好的成绩，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心态。然后到工作中之后，你可能不可避免的就会想要延续这种心态，就可能你会把 leader 那种角色看成了我们学生时代可以对我们有评价权的老师或者其他更有权威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工作它根本就不应该用好学生心态，或者是你用好学生心态就很容易像你这样被 PUA， 然后会自我反省，这个人对我评价不好，这个人他有权威一点，他对我评价也不好，那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是我念书念的不够认真？是我考试考的不够好吗？但是工作不是这样的，工作是每个人都在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它是没有一个核定标准的，它是完全取决于那个评价你的人他是怎么想的，他自己的评价体系是什么样的，
还取决于你到底拿到了什么样的活。
对，但你到底拿到什么样的活取决于他给你什么样的活。
他如果看你顺眼就给你很好的评价，他如果看你不顺眼他就对你评价不好，这跟我们念书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师评价你是有客观标准的，他可能是会有什么考试分数之类的东西，但是工作不是这样。
所以他的归因就会是为什么是他是这个倒霉的人。
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我最近想的就是说，我早就知道我不应该用这种心态来，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做到，那是不是就是我在这方面的转化上面的能力就又不够了？然后以及我在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那是不是我在职场上斗争的这种能力又不够了？我又没有办法 handle 这些人际关系的一切，在这方面的能力又不足。
菲菲，我跟你说，那个我早就跟马明远说，就是你现在完全可以摆烂，因为最差就辞职，你的钱大家都知道吗？所以我说你的钱足够你花几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他今天就是很痛苦的说，为什么我周围的朋友就是在压力更大的公司，比如说你，大家都可以坚持下来，为什么我是一个第一个坚持不下来的人？他会有这样的。
我有坚持不下来过呀，我在不是坚持到现在，可是我在其他公司坚持不下来的时候也有。我是觉得我的归因方式并不是说别人能坚持我不能坚持是不是就不行，因为别人对什么点感到压力跟我不一定一样。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都在假设都在 TikTok 或者都在阿里等等这种压力很大的公司，那他感受到的压力的来源可能是来自于比如说peer pressure， 他周围的人是不是好。我感受到的压力来源可能是来自于我的绩效好不好，有的人的压力来源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虽然大家看似处在同一个岗位，甚至同一家公司，甚至同一个岗位，但其实每个人此时此刻感受到压力值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的方式就是，我如果感到压力了，我就先尝试的跟自己说，我不要太在意，这些事情都是老板的管理工具。如果说我不能说服自己了，那我可能就会进入我摆烂然后的这个阶段。如果摆烂过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看到一些转机，其实有时候你摆烂仍然会有转机，就是这就是因为绩效只是该死的管理工具。那如果还是没有，我就会离职啊。我也确实因为在某一家公司压力太大直接离职了呀。我可以理解
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他觉得就是如果有任何的妥协就是输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他对自己的期望很高。
但我觉得这个书有点过于短浅了吧。如果我去了一家更好的公司，或者是虽然跟你一样的公司，但我的发展更好，那不是恰恰说明你的眼光有问题吗？甚至我换了别的组，换到别的组之后我就开始拿到好的绩效了，那不也说明是你的问题吗？
我会担心万一到别的组也不行。
对，他会担心他做不到。
那就是他们也不行啊。So what? 就算就我跟你说，就算最后证明我确实不是一个要能够被一个老板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也许说明我应该自己当老板。我原来看那个刷抖音刷到一个人采访那个头等舱的旅客，就问他们如何获得成功嘛。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说，要是能遇到好老板，谁愿意自己当老板？他非常成功的坐上了头等舱和商务舱，一年赚非常多的钱。然后你问他为什么要出来创业，他说都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好老板，我要是能遇到好老板，我就不会自己出来当老板。那他肯定也遇到过很多老板，他没有一个看得上的老板。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也不能说明是我的问题，可能我就是适合我自己管理自己，适合我自己去做一些事情。那也有这样的人啊，就真的放过自己，你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这个就是之前姚玉说了一句话让我不开心了很久
啊，我有反思那句话，我现在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我有点后悔。
我在很一个很 casual 的时候，我就在那里随便跟他聊天，我跟他说或许我就是闲下来之后我才会有一些创造力，因为我之前闲下来之后我做出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姚玉又立刻接着说，那谁闲下来都谁不是闲下来就能做得到，然后就让我一下觉得
啊，哦，是这句话，
对，让我一下觉得，那可能那我就算就是我闲下来做出来那些东西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我也没有什么好特别。
I'm so sorry。
但是这句话真的想了好久。
这肯定不是的，我觉得他只是接你一句了。反正我闲下来，我只会干一件事情，就躺平。我闲几天，我那几天就是在床上，然后跟我的猫在一起，在打游戏，在刷抖音，在看小说，我没有任何有创造力的东西。
其实我回应马明远那个，我因为我下一期就是我们已经说到一点，但我下一期想再深聊一下这个话题，就是人总在这个被比较的陷阱里，然后其实摆脱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一件你真的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然后把它做好，就它。肯定不一定是工作，就是这是唯一的。如果你想摆脱这个陷阱的话，
我没有一件真的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但我不接受别人随便把我和别人比较。
你现在做得很好啊，
我也没有
你搞定你的 M 加一加二加三的。
但我不是真的喜欢啊，谁喜欢一天到晚跟在老板后面拍老板马屁啊？就谁喜欢啊？我不喜欢啊，我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喜欢做的事情，我也许也没有做得很好的事情。那怎样呢？就怎么说呢？啊，你的英语考得很好，你偏科，我不偏不行吗？我没有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整体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行吗？反正我是觉得一个人摆脱比较的终极方案就是悦纳自己，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样也很好。
我比较赞同菲菲，
而且你明显比那么多人都好。
哇，我觉得女生在这一点上做的比男生好哎。就很容易做得比男生好，
因为女生已经在前这么多年，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很容易让我们反省自己，你很容易就是会反省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别人做得好，为什么你是一个女生然后怎么怎么样。他给你的要求是，就像我们受到的教育给你的要求是，你是个女生你不能比男生差，但是到后面你又会碰到一种教育是，你是个女生你跟男生就是不一样，你在这种冲突当中就会
天生的就比男生差，
而且可以比的东西更多，女生还可以比身材，身材焦虑，容貌焦虑，这些都可以比。
你在这一路的路途当中，
你要真的比的话比不完了，就
对，你很容易反省自己，反省自己之后你就会很容易内耗，然后在一路你不想内耗，你想要跟自己和解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不想要那么不开心，你想要这个生活正常的进行，让情绪流淌过自己的身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就会像菲菲那样，就是你会慢慢的就是悦纳自己，你知道我是哪些地方是 OK 的，哪些地方天生是不 OK 的，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热爱的事情，我跟菲菲一样，我没有热爱的东西，我很羡慕那些有真的热爱东西，有真的热爱的事情的人，或者为此而工作的人，我觉得他们很棒，我没有，但是也 OK。 你可以拿我跟别人比，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拒绝去拿我自己跟别人比了，那会让我不开心，
让情绪流淌过自己的身体，是我之前在哪个地方看到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对我很有用，因为情绪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一个东西，你的开心也好，你的焦虑也好，你的悲伤也好，它是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你会碰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产生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去拒绝它，那你就让它慢慢的流淌过你自己的身体，你让它经过你自己的身体，经过之后你就可以跟它好好的说再见了。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上一期其实我们也在聊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聊被比较比赛，朱晶大家听过吗？朱晶大家都录过节目，然后他会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自己是一个垃圾，对吗？然后因为他被一直他从小开始就参加各种比赛，他爸妈就去让他去参加各种比赛，然后他的比赛名次一直都不是很好，包括他去不管是课程里或者是参加学科竞赛或者体育比赛，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就是各方面就是能拿到第一名的那个人，因为他说他从来都没有拿过第一，但是他就是让你感觉他整个人都非常的接纳自己，然后我们几个男生反而是就是
因为你们受到的挫折太少，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然后我们从小经历的事情，导致我们在长大以后发现跟小时候那个乌托邦那个理想的情况不一样了，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还是很平庸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像顺直男那样，就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觉得自己还是非常的牛逼，他总能找到自己牛逼的点，就是我们既不能接受自己非常的平庸，又不能说服自己非常的牛逼，就会陷入一种很痛苦的境地。
可是为什么不能接受自己平庸呢？我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可能这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很平庸的人的时候，我还发消息给我妈，我说妈妈，你觉得如果你最后发现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普通人，我也不能真的事业上有什么成就，也不会有什么非常大的这种就是 recognition， 我觉得你会怎么样？那时候我刚刚出国念书，然后我妈可能比较担心我在国外的心理状态，我妈说你是个普通人就是我对你最大的要求了，这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普通人，不普通的人他反而有很多痛苦，就是你看那些很光鲜亮丽的人，他在某一方面有非常杰出的成就，其实恰恰有时候他可能人家不是说天才和疯子只有一线之隔吗？他恰恰可能有很多其他地方上的痛苦，他才能有那么优秀的作品，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普通就是一个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祝福和心愿，他说如果你要是读不下去了你就回国，你不要在外面跳楼就行。我觉得你就是自己就是要这样说，你真的很希望你在哪一个方向
天哪，前两天妈咪心情很差的时候我就说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哦，因为他有一天心情真的很差。
对啊，你
我想说不行还是能辞职。
你就是平庸又怎样，而且你的平庸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具体的去拿自己某一个方向 specifically 的跟姚玉比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啊这里没比过那里没比过，但我相信你也不能否认你从整体上你 generalized 来看你比很多绝大部分同龄人都是优秀的，那你非要紧揪住你的某一个点和某一个人去比也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实话实说也确实有人每个方面都比你好，如果是姚玉就是姚玉，如果不是姚玉也可能是其他人，可能从出生开始他就比你有钱，所以他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考出了更好的成绩，甚至他在人生观价值观更有教养更有见识更有很多地方他都有可能全方位的碾压你。
哎呀，这样没有用啦，因为他看不到，或者他本身就会觉得，因为我们俩的这个问题是因为马月一直说嘛，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和成长路程太
有可比性了，太能够拿来比了。
就是你当然可以举说啊，那谁谁他生下来就这样，但你没有办法反驳他，就是就是我们从读本科开始就是成长的过程或做出的选择都非常的相似。我只是说马面也会这么想，当然我不会这么认为。
但还是我说的，那你其实相比较而言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甚至博士阶段都只是从成绩的这一个角度去衡量一个人，对吧？也不是说是一个很全面的衡量方式，那这个方向上你比马美远考得好或者是拿到的成绩更优异，我觉得也完全不能说明你就是一个比他好的人。
当然， 当然。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挺神奇的，我还在想前半段和后半段的割裂这么大要怎么圆回来，没想到芝芝就把它归结到了男生和女生的对比上，我说这不就圆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好妙。
其实这一期本来设计的是想聊就是世俗的框架对人的影响，就我们这期完全没有聊作为 gay，就我们跟传统的男女结不结婚又再更多一重考验，然后你又不得不去面对，然后包括马明远最近遇到的事情，不管是别人对你的 PUA， 他总是所谓社会上的某些人对你的评价。上一期我们想聊就是你自己如何克服自己，但发现 turns out 这一期还是在聊相似的问题。然后这一期其实主要想聊的就是说，当这个世界或者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你尊重的你相信的人，他们一直告诉你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好，你这样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你要如何说服自己，然后或者面对这些争议。我觉得就是菲菲和芝芝都这么悦纳自己，所以他们虽然有这样的问题，但我相信他们不太会为此困扰。你们有什么想 comment 的吗？
也还是会内耗会 emo 啦，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习得的一种能力，就是悦纳自己以及拒绝内耗这件事情是你慢慢去习得的一种能力，它不是天生就会有的。天生大家都是一个很脆弱的小孩，你在这个世界给你的评价体系里面，你发现你会接受到越来越多不好的评价的时候，然后你要慢慢去习得这种能力，怎么样让自己更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就比如说像顺直男这种群体，他们可能天生因为受到的宠爱太多，所以他们习得这种能力，他们都不太需要习得这种能力，因为没有什么社会对他们不好的评价。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女性，像性少数群体，他们很容易会得到这种评价，那我们就是要学会去学习这种能力。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困扰，但我的困扰可能不来自于内耗，我的困扰来自于我还是希望能够获得就是像你提到的我很尊重的我很在意的人的对我的决定的祝福和认可，我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执念，在我无法获得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不认为我是错的，但是我会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去努力的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我应该如何才能向他证明其实我做的这个选择真的是我深思熟虑的，我也相信不会对我的未来产生不好的结果。我有时候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就这种困扰里，但我又觉得如果我一定要用我的思维方式说服对方，好像跟对方和我做对我做的事情又有点一致了，对吧？因为他也是觉得那样对我是好的，所以他想要试图说服我，所以我就在放弃说服对方，尊重彻底尊重我们是彼此不同的个体，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他不能改变我，就像我不能改变他一样。但是我又真的很希望我和他们的关系维持在真的是就是比较和谐，然后互相体谅和祝福的这种关系上，这是有一个矛盾的。所以
这其实是
我还是会这样，但是我确实
课题分离的问题，
对
吗？对，
是的。但是就是我可能把那个对我自身的质疑和内耗转化成就是我如何让他理解我的观点，同意我的观点，所以减少我对我自己的这种反思和质疑。
但是我相信菲菲也知道这种执念也是一种执念，对吗？不一定100%能够达成。而且我觉得你爸妈这么爱你的话，就是如果你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总会有一天可以接受的。只是说就像你爸在 push 你一定要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去相亲一样，你也不能 expect 他可以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达到你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是的，你说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和自己和解，就是我要认同父母是爱我的，那他和我的观点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我怎么能做到就是和他相亲相爱，但是又不互相的去干扰和这种
控制。哦，我觉得你家肯定没有问题了。只是说你辩论的时候可能要再调整一下你的策略，不停的调整你的策略，可能偶尔撒撒娇之类
的。是的，我其实已经调整过好几轮了。我原来是会吵架的，就我原来会吵起来，现在我就是用一种尽量平和的语气和态度。
或者你可以试试比如说就是发疯啊，就是说一些胡话，说我在外面认识了10个男人。
我现在已经开始跟我妈说我有哪些同学离婚了。
领先他两步。
或者你妈说什么时候结婚生小孩，你说啊，我已经怀孕了。然后你妈会说哎呀，然后你妈就非常非常痛苦嘛，很惊讶，然后后来说哎没有怀孕，你看所以也不急嘛，你也不是很想要家里没有小孩。
我妈可能会说太好了，那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完了我没有。
那就过两天说留了呗，然后就装作很痛苦嘛。你这样你妈不就又安睡一段时间了吗？就是套路很多、啊、
但我会有一些顾虑、嗯、就是我对他们的方式是我反过来希望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对，我想过，因为我真的想过，我之前想这个方向就是因为我想过，如果真的说不通的话，不行我就说我抑郁，他们就不敢再逼我了。但是我又转念一想，那我妈也可以说，因为你不结婚我都抑郁了，这不就是给我变相的就是绑架我吗？我觉得哎算了、嗯，因为我是真的认真思考过这个发疯的方案，你知道吗？
想太多了啦，
后来就来
这个招数谁先要谁赢，
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
是的，是的，哎，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人，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或者比我们年纪更小。然后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人是性少数群体，所以你们一定会多多少少遇到不同的心态吧。不管是像我这样，或者像马明远这样，就如果你还是在。就因为世俗的一些评价，或者是别人的评价，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而烦恼，就我觉得第一个要做的真的就是课题分离吧，就是只有你自己可以帮自己变得更好，真的不能去 expect 别人最终会，你可以努力尝试改变别人的想法，但是这个真的不是，就是你不能期望他一定可以达成。同样的，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别人想要尝试改变你的想法，你也知道只有你自己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这是我跟我爸妈重新开始聊天的时候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没有办法强迫我做任何决定的原因是你们没有办法为我的人生负责，只有我自己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当马明远很痛苦的时候，我很想帮他，但是我也要提醒，就是我也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要太就是因为想要帮他而乱了分寸，因为这就是他必须得去自己度过的事情，不论我做怎么样的帮助，我没有办法强迫他一定达成某一种我想要的正常的情绪或者 正常的人生，因为这就不是我能做到的事情。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就是不要让我自己重复的不断的去因为他的情绪不好也陷入一个非常糟糕的情绪当中，导致我们两个同时陷入一个非常抑郁的状态。如果我能在他抑郁的时候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然后不停地问他你需不需要什么帮助，或者是不停地尝试其他的手段，我觉得这才是唯一有效的思路，就是我必须得先处理好自己，我才能去帮助别人。哦，说好多，但我觉得、哦、完美，就是有按照我的想法，最后把我想这一期想说的事情说出来。虽然我准备了一些亲戚的故事，哈马明远应该有一些亲戚的故事，最后没有办法说，那我们就后面再说吧，因为已经太久了，太长了。
可以，好的，我觉得结束在这里挺好。
啊，那这期就在这里啦，希望大家还能过得开心。然后，那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吧。好，拜拜，
拜拜。By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